好，弟兄姊妹平安。我们今天继续来分享，彼得前书啊，终于到了快要结束的时候。本来结束了，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分成两遍，所以今天是彼得前书第五章一到四节，题目叫做做群羊的榜样。这个题目好像只是对牧师说的哈，所以一会儿是不是可以其他人废席了？因为这个是对同做长老的人。彼得说，我这做长老，做基督受苦的见证，同享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，劝你们中间与我同做长老的人。彼得要跟谁说话？只是跟长老们说话吗？其实这个原文前面有一个所以啊，彼得说，所以我这做长老，做基督受苦的见证，然后说到后面的说，这个所以什么意思？我们就知道，所以是说第四章，接着第四章的思路。第四章说什么呢？第四章十七节说，审判要从神的殿起手。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审判要从神的殿起手？如果你读过以西结书，你会记得一个意象，当神在审判耶路撒冷的时候，那个审判是从耶和华的殿起开始，天使一个一个的杀，是杀，是天使拿着刀去杀。先杀谁呢？先杀圣殿门口那一些个长老。面命的天使从殿前的长老杀起。长老做的什么呢？长老在耶和华的殿门口拜偶像。所以一个人的责任越大，他的刑罚也越大。一个人的能力越大，一个人的恩赐越大，他的责任也越大，他身上的那根刺也越大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教会的长老应当谨守自己的职分。所以彼得在这里说，虽然他是使徒，但是他跟众长老一样，也不例外，他是第一个受神审判的。所以将来审判的时候有两个审判哈，我经常开玩笑说，你将来醒来的时候看到白色的你就有祸了，你看到蓝色的你就感谢主，因为这个基督台前有可能是蓝色的哈，我是开玩笑。因为这个当使徒保罗在写这个基督台前的时候，他脑子里想的是哥林多城那个宝座，那个台，那个台是蓝色的。但是启示录里说的最后审判的大宝座，那很明确的说是白色大宝座。所以我们如果是一个重生得救的人，你不会来到白色大宝座了。有可能是旁观哈，旁观，但是不会站到接受审判，因为你已经被基督的宝血给洗净了。但是我们免不了基督台前的审判，你要向基督交账。排在前面第一个的有可能是彼得，然后是十二使徒，排到第几是孙牧师我也不太清楚，反正应该是在比较前面哈。我们排在哪里呢？你是排在最后一个吗？可能最后一个轮到你，可能是那个属灵的婴孩，可能是个小 baby， 你拼命的想到最后去，就好像我们到教会敬拜，我们很想到后排，但是主耶稣啊，可能不是主耶稣，主耶稣在那个台上哈，这天使过来说，这位同学，请问你信主多少年了？好像有20年了，你为什么要躲到后面去？你是一个成熟的，你信主20年了。如果你里边有生命， 也长了吧，对不对？你这个以前的鞋肯定是不管用了，对不对？你肯定长高了，你为什么还要装得跟属灵的 baby 一样，要躲到最后一个去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要以为自己不是长老，长老这个词儿就是年长的，也就是说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。你可以不在教会做长老，但是你应该在你的小组，在你的团契做长老。也有可能你在你的小组团契你也不是长老，但是当你带了一个人信主的时候，你就是他的长老，因为你比他成熟。你有可能一个人都还没有带信主过，但是你在家里边，你是你家里的长老，因为你比你的孩子要成熟。一个不愿意做长老的人，这个人有祸了。因为天使会说，你怎么信主这么多年一点都不长呢？请问你吃到哪里去了？你真的吃了吗？你到底里面有没有生命？你真的重生得救了吗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一个不愿意做长老的人，你有可能眼睛一睁开你看到不是蓝色的，说不定是别的颜色哈，不是往下唬你。所以你一定要有心智，在属灵里边长大。你要追求一开始吃灵奶，然后吃灵粮，你要追求长大。一个不追求长大的人很可能是没有生命的，因为生命天然就会追求长大。谁不爱吃啊？我就很爱吃。所以生命天然就是要吃喝，就要长大。所以什么是长老？长老就是一个成熟的信徒。这个成熟是选出来的吗？是装出来的吗？是学习出来的吗？都不是。成熟是活出来的。一个基督徒如果在圣灵里边活，在基督里边活，他活着活着就成了长老。所以美国有一族人叫做阿米什人哈，阿米什人，阿米什人是人人可以做长老，是轮流做长老。当然我后面说的是长老是在教会里有责任的，承担牧养责任的，但是每个人都有资格，因为每个人都有了长老的生命。同样，每一个父母都要成为你家里的长老，每一个信徒都要成为你这个福音对象的长老，每一个小组团契的成员都要慢慢的成为你那个小组团契的长老，这样你那个小组它会增长，你才可能接纳更多的还没有信主的人来到你的中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提摩太前书三章五节说，人若不照管自己的家，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？这句话反过来也是一样的。一个人若是不成熟，一个人如果在属灵上不成熟，不追求成熟，他怎么能在家中做一个好父亲好丈夫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今天说做群羊的榜样，不只是对长老说的，不只是对执事说的，不只是对牧师说的，也是对每一个追求成熟的，你要不要追求成熟自己去想，对每一个追求成熟的父亲丈夫信徒说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路加福音的十六章十节说这样一件事，主耶稣自己说的，说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，在大事上也忠心，在最小的事上不义，在大事上也不义。你看上下文你就知道，其实这个逻辑是反过来的哈，不是说你在最小的事上忠心才能在大事上忠心，而是说你在大事上忠心，你在大事上掌握得住，你在这个永恒的事情上很清楚，你在最小的事上才会忠心。所以你如果想做一个好丈夫，这就比较现实了，我们很多姊妹这个爱心了哈，就会把你的丈夫留在这儿接着听。你如果想要做一个好丈夫，做一个好父亲，做一个好员工，做一个好领导，也就是说一个成熟的人， 你首先要在大事上忠心，你首先在大事上成熟，你才能在小事上忠心，小事上成熟。你可以说我不要，我停在这儿。我刚信主的时候有很多人啊开玩笑哈，说我不太，我这个人淡泊名利，不太追求将来天上的大 house， 我在天上有一个 apartment 就行了，我也不追求在天上开推土机啊，做大事业，我扫地就可以了。但是你知道吗，属灵有一个规则，不往前走就往后退，你不操练你就会退化，你不成熟你就会萎缩，这是属灵的规则。所以在属灵成长的路上，没有人有可能停在那里的，一个停在那里的人一定会往下掉，一定会往下掉。这句话的根据是什么呢？是路加福音19章26节，主耶稣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。这就是属灵的规则，一个真正有属灵生命的人他是不会停止的，因为他渴慕基督，他爱慕基督，他要得着基督，他不会停止的，他会越靠近基督觉得自己离基督越远，越渴慕基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个不求上进的基督徒，你要在神面前认罪悔改，要求神鉴察你，光照你，你真的重生得救了吗？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什么是长老？就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，成熟的信徒。每一个基督徒，无论男女老少，一当你成了重生得救的基督徒，你就在向着长老的位置前进，不管是在小组里，在团契里，在你家里，在你的教会中，你都可以做长老。这长老是做什么事情的呢？彼得说长老是做什么的，是务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。这个群羊是神所托付给你的，是神所托付你们的。每一个人神都给你有一个托付，你可能是一个教会，可能是一个小组，可能是一个家，可能是那几位在你心中有负担的弟兄姊妹。所以当神给你这样一个托付的时候，那一些羊就是你牧养的对象。所以长老的职分就是牧养神的群羊，不是建立自己的国度。你不是主人，你是那个仆人，你是那个神的工人，你是放羊的，那羊不是你的。所以彼得在说到前面受苦的时候，回过头来他说到审判，又说到长老牧养，因为在受苦中的信徒他尤其需要牧养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什么叫做牧养？我们今天的人尤其是理科脑子的，他很喜欢先有个定义，然后按照这个定义再开始推理，对不对？定义首先什么叫做牧养，什么叫做牧人。彼得这个老师没有说因为彼得跟着一帮人说，我们所有人都知道什么是牧人。牧人是谁？牧人就是地位很低的放羊的，但是好像地位又很高，因为神经常把他的仆人，他的君王，他设立的君王叫做牧人。所以大家就知道牧人是什么，牧人不是主人，牧人是给别人放羊的。君王，神百姓的君王是给神放羊的，所以他不可以辖制这个羊，不可以把羊宰了自己吃，因为那不是他的呀。那牧人还有一个责任，那个羊如果被狼给叼走了，他拼了命的去找他，万一被羊吃掉了，好歹找根腿回来，然后跟主人报告说，这真的是被狼给叼走了，你看那个狼咬的不是我咬的哈，你看那个伤痕绝对我咬不出来的。牧人有这个责任，牧人有这个责任，他对那个主人有责任。这什么叫做牧养？牧养这个 这个读者更明白了，我们今天不明白哈，因为我们没有放过羊，所以我给你解释一下什么叫牧羊。你如果没牧养过，你看一些电影可以看到哈，这牧养就是跟着屁股后面嘛，或者走在前面，就这么件事儿。牧养是做什么？就是牧羊人的日常工作。第一，你要防备猛兽来和盗贼，人家来偷，人家来吃，你要防着他。所以大卫有一个技能，拿个石头远远的丢过去，把那个熊啊狼啊就赶走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操练一些技能，专门对付那个狼，对付那个盗贼。所以牧羊的人，你要防备异端，不要让你的羊被异端叼走。所以你要有一个警醒，要 oversight， 这个前面说要这个监督你的羊啊，不是说你这个老老实实的啊坐下起来，不是，是你要看着不要被狼给叼走。第二，这个牧羊人要把这个羊领到草场去，这个羊在这边吃完以后，它很傻的，羊是最天下最傻的一种动物，它就不知道怎么办了，它会把这个草根都吃掉，所以你这个时候要把它领到另外一个地方，接着吃那个草。所以这个牧羊人要知道哪里有草，哪里有健康的草，哪里有毒的草，哪里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，但这个死荫的幽谷很凉快的，但是死荫的幽谷那个狼也知道死荫幽谷很好的啊，因为死荫幽谷特点，第一很凉快，第二有水，狼会埋伏在那里的，所以羊走过那里都会很紧张，但是这是一条最好的路，最好的路。所以牧人有这个责任，领着羊走过死荫的幽谷到另外一个草场。所以如果一个牧人你根本就不知道哪里有草，你说网上到处都有资料，你去找吧，这个牧羊人是不合格的。这个牧羊人首先要知道哪个草是好的，哪个资料是对的，你可以去好好学习，虽然我不会教你，但是你可以看这个资料，因为这个资料我看过了，它没有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牧人有责任把羊领到另外一个草场，牧人有责任把这个迷失的羊给找回来。当一个人一个信徒他灵性衰落，当他遇到难处，他遇到疾病，遇到仇敌攻击的时候，他迷失了，这个时候这个羊牧人要去把它找回来。我们看主耶稣这个比喻，99只羊没有迷失，他交给他的同伴，他自己去找那只丢失的羊。所以牧人牧羊要把迷羊给找回来。牧人还有一个责任，就翻转那个倒羊。哎，什么叫翻转倒羊？这个羊呢真的是很怪哈，它吃多了以后啊，它会噌倒过去，它会四脚朝天，它真的很奇怪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但真的是这样的。然后它就翻不过来了，它就翻不过来，这羊就翻不过来了。所以你到内蒙去，你会看到这羊就这个四脚朝天。这个牧人有一个责任，因为这个羊四脚朝天，它可以一天两天一直这么四脚朝天。然后他的脑袋就出了问题，他的血液就出了问题，他就翻不过来，他永远翻不过来，可能死在那儿，可能被狼吃掉。所以牧人有个责任要把他翻转过来，让他在那愣一会儿，愣一愣神，把他领回来。所以诗篇23篇说，你苏醒我的灵魂。弟兄们，苏醒灵魂就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这个羊翻转过来。所以我们在行走天路的时候经常糊涂了，经常软弱了，这个时候牧人有一个责任要帮助你，帮你翻转回来，然后醒一醒，陪着你在那站一会儿，然后领着你继续前行。这是牧人的责任。牧人还要维持秩序。你看那以西结书里边说，这个有的肥羊还抢东西吃，把瘦羊给赶走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牧人就要出来维持秩序。OK， 这就是牧人的工作。牧人需要写 description 就有了哈，这不用笔尖，不用说，不用写，这个因为大家都知道牧人就是干这个事。问题来了，这个牧人有没有把羊带起来？这个牧人有没有把羊带起来？牧人好像没有这个责任，牧人也没有这个本事，牧人没有本事把羊带起来变成一个肥羊。如果这个羊自己不吃，牧人没有办法的。 如果没有草，牧人是没有办法的。弟兄姊妹，有还有一位大牧人，叫做群羊的大牧人，他叫耶稣基督。长老只是一个小牧人，真正负责的是那位大牧人，所有的草都是他供应的。这个羊有没有胃口，要不要吃，是那个大牧人会动工的。所以我们这些小牧人不要去代替那个大牧人。今天我们很多人侍奉很容易一不小心就以为自己是神，他要代替神。他不像那个施洗约翰，施洗约翰说你们不要看我，你们看基督，我只是说你要悔改，悔改以后不要跟我跟基督。但是我们今天很多人不是这样的，我们帮着人帮着帮着，恨不得他什么都要靠我，这样我就很有成就感，打个引号叫做属灵的成就感。一个牧人他知道自己是有限的，因为牧人其实他的工作是很卑微的，很简单的重复性的劳动，所以他不会狂妄到一个地步说这个羊是我让你变肥的，不是，他知道是上帝下雨，那有一片草你去正好吃，那羊是有生命的，有生命的羊自然就要去吃，所以你不用着急。那个有，如果有一只羊不爱吃，那个羊不是你的羊，不必介意，不是你的羊。如果是神的羊，是父神交在主耶稣手里的，主耶稣说一个都不会失散，他一定会有胃口的。所以我们的责任就是给他找到草场，神会给他胃口，那个草场神已预备。所以这牧人要祷告寻求草场在哪里，那真正叫他生长的是神。所以哥林多前书三章七节说，可见栽种的算不到什么，浇灌的也算不到什么，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。所以一个供应羊的，一个医治羊的，一个叫羊茁壮成长的，一个叫羊生长众多的，那不是牧人，那是神，那是群羊的大牧人主耶稣基督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说到长老哈，教会长老，你可能还有点陌生哈。说到做父母，你可能就会比较清楚一些。据我所知，据我经验，做父母大部分的时间是在阻挡孩子认识神，就挡在自己跟孩子神和孩子面前，看我看我你看我，然后呢装的很高尚，不可以玩手机，然后呢自己在那猛玩，对不对？哎呀，误伤了谁请你原谅，因为我也是这样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作为一个牧人，你要知道你作为一个家长，你作为一个丈夫，你作为一个父母，你知道你那是有限的，你要做的是把他带到主面前，你陪他一起吃，因为你也是羊啊，你也是羊啊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个长老不要在教会中，我说这个长老就包括牧师包括执事都是，你不要在教会中有意无意的代替了神的位置。一个父母，你不要在你的家中有意无意的代替了神的位置，你凡事包办，几次你的孩子一离开家他就离开了神，因为他在家里看到的是你，而且他心里边很清楚你就是一个假冒为善的人，因为太多的家长言行不一，表里不一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个父母，一个长老，不要代替神的位置，你只是与群羊的大牧人同工的一个小牧人，你只需要谦卑的做你自己那一份工作，就是勿要牧养你们中间神的群羊，那羊不是你的，那孩子不是你的，是神的，神会供应你，一定要 take over， 你一定要接管。这个孩子长得那么瘦，那你的事儿，神说这是给你的功课，你一定要如此， 没关系，通常都是这样的，没关系，你就去吧，然后等你碰了南墙哭着回来，神在那里等着你浪子回头。 OK， 什么是长老的责任？刚才说了，但是这个长老不太好做，长老有三大陷阱。哎，你说这话可能跟你没关系，做父母有三大陷阱。哎，你这听上去好多了，做丈夫有三大陷阱，做妻子有三大陷阱，当然说这个妻子要掌权的妻子哈，反正做掌权的人有三大陷阱。彼得说，勿要牧养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，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，也不是因为贪财，乃是出于乐意，也不是辖制所托付你们的，乃是做群羊的榜样。这里就说了有三个陷阱，三个坑在你前面等着你。当我在读路加福音这个几章来的19章的时候，哎呀，我觉得这个特别体会。在路加福音19章最后几节，当主耶稣在殿里边教训百姓的时候，有三种人非也似的过来了，一种叫做祭司，一种叫做文士，一种叫做百姓的尊长，又叫长老。这三种人噌就过来了，要杀耶稣。他们很生气，所以他们不愿意听，其他人愿意听耶稣的话，这些人不愿意听。这些人有什么特点？这些人脑门上都贴了字，一个叫做名，一个叫做利，一个叫做权。这个祭司就是那个利，祭司在圣殿里赚了很多的便宜，因为你要来这个国委，你拿着家园要到圣殿献祭，我不要，我只用推罗的舍克勒，所以你要换钱，当你在外面换钱不可以，在里边每一块钱都一毛钱手续费，这个生意特别好。然后呢，犯招你要来献祭，对不起，律法规定不可以有残疾，然后我就派我的手下的人使劲看这个羊有没有残疾，看，哎，最后哎，这个毛是杂的不行。当然你有个选择哈，你带着钱来，我在外面有些人卖羊的，你到他们买，那都是有 certificate 盖了章的，那个就没问题，当然比外面贵大概10倍左右。我记得好像圣殿里外面的鸽子是他说5分钱，圣殿的鸽子7毛5，他大概提这个，哎呀，是简直就是暴利。所以祭司长是利，脑门上贴了个利，耶稣来就动摇，就触犯了他们的利益，就碰了他们的蛋糕。第二种人叫做文士、法利赛人，他们脑门上贴着名，他们追求名声，但是主耶稣来说，你们这些人是假冒为善的，他们就很生气。第三种人叫脑门上贴的叫做权，就是百姓的尊长，就是长老。耶稣动摇了他们的权位，所以这三种人是不愿意听耶稣的。这三种东西，名利权，阻挡了人顺服耶稣，也阻挡一个教会的长老成为神合神心意的牧人，也阻挡一个父亲、一个母亲成为合神心意的父母或者合神心意的丈夫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警惕这三种陷阱。彼得说，第一，你做神的牧人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。这个原文哈，我现在转一转原文，因为中文有点绕哈。中文是说，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。那你如果读这个英文或 ESV 版或者原文，它其实是这样的，说你要照管他们，不是出于勉强，乃是出于甘心，也就是按着神的旨意。所以什么叫做甘心？甘心就是按着神的旨意，就是凡事以基督为元首，不是按着自己。 OK， 不是出于自己，出于自己就会让自己得名，出于神就不能让自己得名。凡是让自己得名的时候，神就没有荣耀了，因为你窃取了神的荣耀。所以作为一个长老，要及时的躲到一边，及时的隐藏自己， 让基督得高举，让神得高举。我们今天很经常搞一些很虚伪的事情，就像法利赛人一样。法利赛人说感谢神，然后在大街上吹角吹号，荣耀归于神，大家都看着他，大家都看着他。法利赛人走在街上穿着长袍，这个长袍是他上班的时候用的，是在圣殿教导的时候用的，他下班了还是穿着长袍，归荣耀于神，其实让大家看着我，我这个人好敬虔，我是个有身份有地位的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基督徒，我们人是有很是很诡诈的，基督徒尤其诡诈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基督徒诡诈的技能比世上的人多了好多，我们可以用圣经来诡诈，一面归荣耀于神，一面自己把这打了个折扣，收了个回扣啊，打了七折，打了五折。所以一个人如果是甘心的，是按照神的旨意，是回应神的呼召的，你才能不是出于勉强，不是因为责任，不是因为这个教会缺少人，不是因为你有这样的志向，不是因为你有这样的才干，不是因为你有这样的热心，不是因为你有这样的责任心。哎，你觉得这些都很好呀，这些都很好。如果一个人很有爱心，很热心，很有责任感，很有这方面的才干，也很有这方面的兴趣，他是不是可以来做长老呢？不可以。他是不是可以来做父母呢？不可以。唯一的前提就是神的呼召，是照着神的旨意。当你知道是神的呼召的时候，你做出来的才会照着主人的心意。主人明明要你把羊领到那边的草场，你非要领到那边的草场，因为你的才干、你的热心、你的能力都告诉你应该往右走，但是主人说往左走。弟兄姊妹，当你一定要往右走的时候，你就不是一个忠心的仆人。所以一个靠着自己的志向、你的热心、你的兴趣、你的才干、你的责任心来牧养的人，最后荣耀是归于自己。你一面说归荣耀于神，一面实际上心里边沾沾自喜，打了折扣。当一个人知道我的这些个志向是会变的，我的才干过了几年会打折扣的，我的热心是会淡掉的，我的责任心只是因为那个人比较回应我的责任，当我知道这些都是有限的，他就知道战战兢兢的侍奉，因为他知道这些都不靠谱，唯一靠谱的就是神呼召他，神的旨意是什么样的，他会照着神的旨意去做。所以长老的第一个陷阱是勉强，他不是出于甘心，他是因为自己有一些个优势，所以呢很勉强的去做，勉强的大家推举我去做，因为将会没有人去做，然后做完了就觉得很得意，做的时候很勉强，做完了以后很得意。 OK， 这是第一个陷阱。第二个陷阱叫做贪心。所以刚才第一个陷阱其实就是你的名，第二个陷阱就是你的利。彼得说也不是因为贪心，乃是出于乐意，也不是因为出于贪财。我说贪心，因为一个长老不但不可以贪财，也不可以贪图地位，也不可以贪图名声，也不可以贪图你的成就感，你什么都不可以贪，因为贪心就是拜偶像，会让你忘记初心，你侍奉着侍奉着你的方向就转了，你不是因为主人呼召你的侍奉，而是因为你有一个雄心，你贪图你这个雄心，你要让自己这个成就感得满足。我心里边暗暗下的决心，我要带领300人信主，现在还有299，下一个人在哪里呢？弟兄姊妹，你侍奉的不是神，是你自己的雄心壮志。所以当你侍奉的不是神，是你的贪心的时候，不管是贪财还是贪名还是贪什么东西，你慢慢你传福音就变成了传销，你从神的仆人变成一个雇工，因为你要讨好人， 法利赛人祭司长文士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要讨好人，所以他们就很尴尬，他们非常的尴尬。主耶稣问他们说，你们说施洗约翰的权柄是从天上来的呢，还是从地上来的呢？他们就很尴尬，因为他们不想说是从天上来的，因为他们很讨厌施洗约翰，施洗约翰骂他们来的，但是他们又不敢说不是从天上来的，因为他们很怕人，他们的权柄是从人来的，那些老百姓都相信施洗约翰是先知，所以他们就很尴尬。最后怎么办呢？说我不知道。主耶稣说，我不告诉你们我的权柄是从哪里来的。所以不知道是撒谎，不告诉是诚实。这些人要讨好这些老百姓，讨好的，因为他们的权柄是从人来的，不是从神来的，所以他们就很尴尬。同样，当你要侍奉你里边苍心的时候，你就会讨好人，你传的福音就不敢传那个悔改的福音。弟兄姊妹，那个真正的福音是悔改的福音，你如果不悔改，你很危险，而且可能很尴尬。我在这里吓唬大家，我要好好的吓唬大家。刚才说什么来着？啊，不悔改的人会很尴尬，因为主耶稣说，当你把里边打扫干净了，你以为悔改了，其实没有悔改。把里边打扫干净，你的鬼赶出去了，你的鬼出去以后，回头一看，他找不到别的地方，回头一看，哎，你这里边打扫干净了，你这个同学以为自己是基督徒了，是信主了，然后又有道德，又有标准，哎，你这里边很安全。因为这是个坚固保障，因为你这个人不会再悔改了，因为你这个人以为自己是个好人，是已经悔改，他就去另外找了七个鬼过来进到你里边，死活也不走。这是主耶稣讲的故事。所以一个人如果不好好悔改，或者悔改半吊子，或者悔改一部分，你会越来越难悔改，然后你就会很尴尬。我开始讲尴尬了啊，这个故事是宋善杰说的啊，宋善杰日记里写的。他到一个地方传福音，有一个人，有一个女的被鬼附了，他说他是耶稣，然后怎么赶也赶不出去，怎么办呢？宋善杰一起为他祷告，也赶不出去，直到有一个人来，另外一个人姓王的，他认识这个女的，他就陪着她一起认罪祷告。宋善杰赶鬼就是要认罪，你必须认罪，你彻底认罪以后，鬼他会出去。因为一个人如果不认罪，不认基督是你的主，不认那一位基督，不要随便找基督哈，因为基督有假的，有新纪元的邪灵叫基督的，有新纪元的邪灵叫耶稣的。你所信的基督是十字架上为你受死又复活的基督，是从女生子而成的基督，是神的儿子基督，所以你一定要搞清楚。所以鬼是很狡诈的。那这个女的身上这个鬼就死活也不出去，因为鬼对她有权柄，她没有认罪，而且因为她死活不认罪，所以在鬼在她里边是牢牢的占据在那掌权，一直到另外一个人来，另外一个人陪她一起，一来她就崩溃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人知道他的底细，这个女的有什么问题呢？她跟四个男人行淫，她在她丈夫不在的时候与四个男人行淫，结果她就不得不认罪悔改，把这些大罪给认出来，一认出来鬼就走了。这个是宋善杰日记里淋漓极光里边，你可以找到这故事，但还有很多其他的故事，很难赶的鬼都是当众认罪，一个一个认，有的有认七八十个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说吓唬你什么意思呢？你如果不认罪悔改，不把你里边这个罪给认清，你有可能有一天来到一个地步，被鬼魔辖制，你要不得不当众认，那岂不是很尴尬吗？我真的是不想当众认我的罪，我宁可在神面前死心的说，主啊，你告诉我哪个罪，我在你面前认清楚，我私下认多好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认清一切的罪， 你传的福音是一个悔改的福音，要帮助人认罪悔改的福音，不要让他轻描淡写一笔带过，说我有罪，牧师也有罪嘛，我有罪有什么呀，长老也有罪，我们都有罪，大家好光荣哎，我们被人在一起好光荣。你一定要把这个罪当作像痔疮一样讨厌。宋三杰一生就有个病叫痔疮，他的痔疮是结核性的，最后变成癌症，每个月要疼那么几次，很难受的，而且是鲜血淋漓，是腥臭的。你如果把你自己的罪看成那个痔疮，到那个地步，痛恨到那个地步，你才能在神面前祈求神光照你，一条一条的摘出来，一条一条的认清楚，你传的福音是这样一种福音，你才是真正救人的福音。否则你这个福音叫做刮刮耳朵的福音，这句话也不是我说的，是宋章杰说的，你刮刮耳朵的福音有什么用吗？不能救人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是为了贪心，无论是贪名还是贪利还是贪权，你传的福音必然是个传销，因为它不能救人。 OK， 第三个陷阱叫做滥权。彼得说，也不是瑕疵所托付给你们的，乃是做群羊的榜样。一个长老，一个父母，他不能专权独断，不能在家里做小教皇，在教会在这团体做小教皇，享受一种瑕疵人摆布别人的感觉。其实我告诉你，这种感觉是很舒服的，你会很陶醉的，你会上瘾的。一开始你没有的时候觉得我不会的，当你尝到一点甜头，当别人开始吹捧你的时候，你慢慢就会越来越享受其中。弟兄姊妹，你就有祸了。所以一个长老，一个做父母的，他牧养群羊，第一他不是靠规条，教会要有规矩，但是教会其实是最松散的，规矩是用来抵挡异端的。教会 你来就来，你不来就走了，没有人能辖制你，对不对？所以牧养群羊，教会要有规条，但是牧养群羊不能靠规条，不能靠威吓吓唬你说你要下地狱的，不是，不能靠关系，我跟你好好吃好好喝，咱俩是一党的，不能靠关系，不能靠手腕，政治手腕，掺沙子，让一派群众斗一派群众，这个，我们在世界上的时候学的太多了，有很多人却把他带到教会里来了，或者有些人从小没有学过这些招，到了教会自学成才，但是我们这些半路出家的罪人，一眼就看出，这不就是世界的那一套吗？那要靠什么呢？怎样才能牧养教会的群羊？怎样才能做一个好的父母？怎样才能做家里的头？怎样才能做一个好的组长？只能靠榜样。所以彼得说，乃是做群羊的榜样。什么叫做榜样？这个榜样很容易让人误解，很容易让人误解。主耶稣牧羊，他是在前头走，他不是在后面驱赶，他是以身作则，他是言传身教。约翰福音十章第四节说，他把自己的羊领出来以后，就走在前头，羊也跟着他，因为认得他的声音。所以主耶稣给我们一个榜样，就是你要牧养群羊，你就要做群羊的榜样。你不是靠你的政治手腕，不是靠你的关系，不是靠教会的规条，不是靠威逼利诱，乃是靠榜样。榜样是什么呢？榜样是一种领导力。领导力，我说的都世界的话，我跟我们提摩太传教小朋友说，领导力就是影响力，就是你要影响别人。但是小朋友们还小，我们要跟他们讲清楚，所以我要让他，你要影响周围的人，影响力 就是领导力，领导力就是影响力。但什么是影响力呢？影响力是从哪里来的？我们知道有一种小孩是最让人讨厌的，就是邻居家的小孩，隔壁的孩子，别人的孩子，是吧？这是最讨厌的。他有什么影响力？他是我们的榜样，对不对？我想我们今天年纪大的人可能没有受过这种摧残，年纪轻一点的，请问有没有有受过摧残？请你举下手好吗？有没有受过这样摧残？都没有啊。哎呦，反正我有。是不是比较年轻？别人的孩子那叫孝顺，学习好，在每天到这个学习到十点，然后周末还锻炼时间，还有锻炼的时间，然后呢还减肥，然后哎呀，什么都有。邻居的我就不知道他是谁，出来让我看一看。这个是很讨厌的人。我们一个长老，一个做榜样，是不是别人的孩子呢？不是。一个榜样不是楷模，是镜子。我们这个榜样，小牧人，不是那个群羊的大牧人。群羊大牧人不一样，群羊大牧人是楷模，也是镜子。楷模就是他是十全十美的，是你效法的对象。他是镜子，是你到他面前你才知道你是污秽的，是才知道你根本就不够格。所以我们这个牧人，你也是一个榜样，你不是楷模，因为你不是十全十美的，你是一面镜子。不是说那个人到你面前你看自己不完美，是那个人到你面前一看就知道什么叫做罪，因为你身上全是，他看你看得最清楚。所以一个榜样，他最重要的是真实。 OK，领导力就是影响力，影响力来自真实和悔改。光真实不行，我就是躺平了怎么办？我就那么真实，不行，你要悔改。所以你要真实悔改，你要真实的悔改，你不要装假。所以一个榜样，榜样的特点就是真实悔改。所以做榜样不是去论断人，你要注意，你做父母的一定要注意，你做长老做组长一定要注意。最令人讨厌的孩子就是别人家的孩子，所以你不要去做一个人的楷模，以至于论断人。什么人会论断人呢？让人效法自己的恩赐，让人效法自己的才干。请问我每天读十一章圣经，你读几章？请问我每天有十种侍奉，你有几种侍奉？你会不会觉得很自卑？会不会觉得很压抑？但是我告诉你，说这话的人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路加福音十六章十二节说，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，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？别人的东西，什么叫做别人的东西？路加福音十六章讲了一个不义管家的比喻。这个不义的管家在主人家里打工，有一天他犯了错，被人发现了，主人要把他开除了。这个时候他突然明白一个道理，他虽然管了那么多钱，虽然你是比尔盖茨的财务经理，但是那个钱都是别人的，不是你的。你今天被解雇，明天那些跟你没关系了。你动不动就跟人说，我谈了一个100亿的生意，我又谈了一个10亿美元的 deal， 你说什么呀？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你就是一个打工仔，明天你要被解雇了，怎么办？这个不义的管家是个坏蛋，所以他很聪明，凡是坏人都很聪明。哎，主耶稣说，你们这些基督徒怎么没有这个坏人聪明呢？说光明之子在这些事上不如今世之子那么聪明。你要像他一样聪明。这个金氏自己干了件什么事呢？这个钱不是他的，但是他很聪明的用这个钱为自己安排了一些后路。他就找很多人来欠了他主人债的，说你欠我100块钱，不写成50，欠80块钱写成60，把那个利息给免掉了。结果他被开除以后，那些人就很感激他，就会接他到他家里去。 这个比喻不是说让你行诡诈，耶稣基督讲这个比喻不是让你行诡诈，是说你要明白你现在手里的都是别人的东西，别人的钱，你要用这个别人的钱去做一些对自己有用的事情，因为这个别人的钱很快就没有掉了。什么意思呢？假如你明天要被开除了，你今天要赶紧预备。假如你明天眼睛看不见了，你要想想今天怎么做。假如你明天耳朵听不见了，假如你明天要破产了，假如你明天等等等等，你所有的才干都不是你的，你为什么要叫别人效法你的恩赐、你的才干呢？你以为你才干是你的吗？你觉得你口才很好吗？分分钟就可以让你失声。你觉得你脑子很灵活吗？分分钟就可以让你脑子变坏。弟兄姊妹，所有的东西，无论是财产还是你的恩赐还是才干什么，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，都是别人的东西，都是神给你暂时用一下的东西，但是你一直在那用来用去，吃完了拉，吃了太多还要减肥，在永恒里一点用都没有。这就是这个故事的比喻。那现在回过头来说，你做一个做榜样的人，你让别人效法你这么聪明，你看我这个数学题我一分钟做完，你怎么想了一百分钟还想没想明白呢？弟兄姊妹，你这样做榜样，你有祸了。因为你把别人的东西，那个钱是比尔盖茨的钱，说你看我这管着一百亿美元的基金，好像你多光荣，你明天就被开除掉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可以让别人效法自己的恩赐、自己的才干，因为那些这是别人的东西。第一，第二，你不可以让人效法自己的忠心、自己的爱心、自己的良善、自己的谦卑，这些不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吗？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一个实话，你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一面镜子，人家看得比你清楚，人家一看啊，原来所谓的爱心是这样的，在你身上打了七折哦，这个爱心，因为你只爱那个你爱的人，不爱你不爱的人，你只爱跟你亲近的这一帮同工，那另外一部分人就算为异类。你自己觉得我好爱啊，我包容所有的人，你包容什么呀？人家比你看得清楚，会成为笑柄的。路加福音六章四十一节说，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，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？你说你要效法我的爱心，意思是我看到你眼中有个刺，你这个人不够有爱，我就觉得我很有爱。弟兄们，神说你眼中有个梁木，神没有说如果你眼中有梁木就除去你的梁木，神说你先除去你眼中的梁木，再去劝人除去他眼中的刺。因为你看到那人的刺的时候，那是一个镜子照出你眼中的梁木。所以一个自以为意的人会变成一个笑话的。你觉得自己很近些，你在别人眼中你知道是什么形象吗？我给你念一下啊，就是文士，文士就是这样的。主耶稣说，他们好穿长衣游行，喜爱人在街市上向他们问安，又喜爱会堂里的高位、言行上的首座，他们侵吞寡妇的家产，假意做很长的祷告，这些人要受更重的刑罚。你觉得自己很有爱心吗？别在别人眼中你是施舍的时候在你面前吹号，就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，故意要得人的荣耀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做人的榜样，你不要叫人去效法你的恩赐、你的才干，你也不要叫人效法自己的忠心、爱心、谦卑，因为你那些都算不了什么。你以为自己像保罗那样忠心吗？因为那一位婢女还在路上，保罗那么不是保罗彼得那么忠心，他见到那个婢女他马上就不认主了，对不对？三次不认主。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那么一位婢女在街的拐角处等着我们， 当你一路走，一路跟你的弟子说，你看像我这样忠心，像我这样有爱心，像我这样谦卑，一拐过去就看到一个婢女在前面，你就不认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不叫榜样。那什么是榜样？一个做长老的，一个做父母的，一个做妻子的，一个做丈夫的，你最重要的榜样是什么？是悔改，是悔改。一个人唯一真正拥有的是什么呢？不是你的恩赐，不是你的才干，刚才说了，那是别人的东西，你唯一拥有的就是你的自由意志。而一个人的自由意志唯一应当做的就是认罪悔改。所以施洗约翰所传的福音是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我们有自由意志的，我们可以悔改的。主耶稣所传的福音也是天国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我们自由意志是不完全的，但是当福音光照你的时候，神就把你的锁链打开，让你做出自由的选择。你当有的选择就是悔改。所以一个长老，一个父母，他当做的叫别人效法的就是悔改，背十字架，让人观看自己为人的结局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彼得自己说的，彼得说，我是做长老，做基督受苦的见证，从小后来所要显现之荣耀的。彼得这个同学我们又不是不了解，彼得要做基督受苦的见证，请问基督受苦的时候他干什么了？有没有人知道？他三次不认主，他在克西马尼园祷告的时候睡着了。这样失败的见证一点都不光荣，还非常的羞耻。但是彼得说，我这做基督受苦的见证的人来劝你们，因为连我这样的人悔改以后也能与基督同享那将要显现的荣耀。所以你们这些做长老的要跟我一样真实悔改。我们都不是完全人，我们随时会跌倒，我们还要让别人看我们为人的结局。那我们应该怎么办？怎么不丢丑？就是发现一个罪就赶紧认一个罪，不发现那没办法，人家会帮我们发现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只有十字架之后才能得荣耀，只有悔改之后才能得活水，只有降卑之后才能得升高。这是属灵的规律，只有一个彻底悔改的长老才能带出彻底悔改的群羊，只有一个彻底悔改的父母才能带出彻底悔改的儿女。否则你这个父母装假，你的孩子装得比你还利索。弟兄姊妹，彼得用自己的见证来证明基督可以赦免最严重的罪。约翰一书一章九节说，我们若认自己的罪，神是信实的，是公义的，必要赦免我们的罪。所以长老要甘心情愿的谦卑下来，做父母的，做丈夫的，要甘心情愿的谦卑下来，认罪悔改，不要伪善，不要固执，不要骄傲。宋尚杰在开奋兴会的时候总结出一个规律，他发现人最容易受圣灵感动认罪悔改的顺序如下。第一是普通的会众，会有一些信主的。第二是还没有信主的女生。第三是还没有信主的男生。第四是传道人。第五是西方传教士。是不是很奇怪？是不是很奇怪？那今天很多人说，啊，这不对，其实我们教会的长老最难信，最难悔改，因为我们教会没有西方传教士。你们教会的长老对待牧师就像故宫一样，所以呢长老最难悔改。什么人难悔改？你有权的，有名的，有利的。所以路加福音十九章47到48节说，耶稣天天在殿里教训人， 祭司长和文士与百姓的尊长都想要杀他。普通百姓听耶稣的，那个有名有利有权的人要杀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天使的审判从殿前的长老开始，你要警惕。当你有名，这个名未必要在外面的名，在儿子面前那个名声，那也会阻挡你悔改的，那个面子一样要阻挡你悔改的。一个人如果不被不悔改，就没有办法被圣灵充满。一个人如果不能被圣灵充满，他就没有办法有能力去侍奉。因为圣灵充满给我们一个结果，就是爱心，就是传福音的能力，就是过圣洁生活的能力。如果你没有被圣灵充满，你靠着你的肉体去活，这一切都是污秽的，是全然败坏的，要朽坏的。只有圣灵充满才能给你这样的能力。所以宋尚杰博士经常说一句话，叫做罪恶出去，活水进来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罪恶要不出去，活水不进一进来就会被污秽。所以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一节说，人若自洁，脱离卑贱的事，就必做贵重的器皿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预备行各样的善事。什么意思呢？你先要洁净自己，洁净自己这个器皿，圣灵的活水才能到里边，才不会被里边污秽。你里边如果带着罪，你得不着能力。你得的能力也许是邪灵给你的能力，是帮助你越来越骄傲。当你洁净自己的时候，当你认罪悔改洁净这个器皿的时候，哥林多后书四章七节说，我们才能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，不是出于我们。所以你那个时候你会发现，你有一种侍奉的能力，你有一种爱那你不喜欢的人的能力，你有对付罪的能力。为什么要对付罪？你不是认罪了吗？因为那个罪还是要回来的，还是要回来的。你只有接到这圣灵到你里边掌权，每一个信主的人圣灵已经与你存在，但是我们不肯让他掌权，所以你就不能被圣灵充满。什么叫圣灵充满？就是一个人被圣灵管制，接受圣灵管辖。有些人可能会有特殊的一些个感受，但大部分人就是你得到能力了，得到侍奉的能力了，你对罪特别敏感了。这是最大的标志，就是对罪特别敏感了。所以一个人如果没有对付罪，没有这样一个榜样，你的群羊也是一群虚假的羊，客客气气装假的羊。一个人若是不对付罪，一切侍奉都是假的。格林多前书十一章的一节说，保罗说，你们该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但是一个人如果不悔改，你效法保罗只是东施效颦，你效法基督只是化腐内全。因为你里边根本就不干净，你这个能力是假的。所以王明道说了一句话，我念给大家听啊，不是一句话，一段话，我觉得很好听。王明道这么说的，说自从宋先生被主使用以后，我们看见一件令人哭不得笑不得的事。我们现在纪念宋尚杰120周年，很多人觉得宋尚杰太有能力了，我就效法他，我要这样，我要那样。王明道就说这个事，王明道说，我们看见一件令人哭不得笑不得的事，就是有些人没有宋先生的恩赐和热诚，更没有他所得的呼召和使命，只因为他得到许多人的欢迎和拥戴，便也东施效颦的学起宋先生来。他们学他的喊，学他的跳，学他责备人的罪，学他训人的表情，学他解经，有些人甚至学他那样不顾礼貌，不和人说话， 没有他里边所有的真实的好东西，只学着他一些外表，结果弄得画虎类犬，贻笑大方。那颂善节里边真实的东西是什么呢？我们教会网站上有这个改编了的颂善节传哈，跟这个颂善节传三分之一内容是不一样的，是从他的日记里翻过来的。你要看到最后几章，你才知道它里边是什么。OK， 它里边是什么？就是彻底的认罪悔改。你怎么认罪悔改？弟兄姊妹，我告诉你一些方法。第一，你很难认罪悔改。你要承认自己很难认罪悔改，所以你要找到你最刚硬、你最回避的那几件罪，有三样五样就行，不要太多。当你把这个最难的、你最不愿认的罪认了以后，后面就哗哗哗的往外跑，这就是秘诀。所以你今天回去，你不要跟人认罪。因为你不好意思，你跟神认罪，你抓住神，要诚实的在神面前说，这是不是我的一二三或者四五前几样罪。弟兄姊妹，我自己可以列出很多来，我不想告诉你，我不好意思。还有一个方法，加拉太书五章十五到二十五节，你对照这个一条一条之间的一条一条肉，我在这个外面还可以再加十条。加拉太书第九章十五到二十五节说，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，就如淫乱，你说你没有淫乱，你是不诚实的。污秽，你说我没有污秽，不诚实。因为情欲的事说得很清楚，情欲你活在肉体里，前面说肉体的事，情欲就是原文就是肉体，肉体是显而易见的，你说我没有这个肉体。等你拐过那个角，你看到前面有个婢女在那等着你哈，你马上你就知道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趁早认好不好？就如淫乱、污秽、乱荡、拜偶像、行邪术、仇恨、纷争、记恨、愤怒、自私、分派、结党、嫉妒、醉酒、荒宴等类，一定。你不要说必有一款属于你啊，一定每一款都属于你。你要是不肯认其中一款，我就告诉你，不要像那个我刚才故事里说的那个，不是那个，其实不是故事，宋三杰日记里说的那个人，叫你当众丢丑，你不如提前认。如果你不知道我到底怎么样，圣灵会光照你的，不是说你没有了罪的，你没有了罪你非要认，没有了罪你不需要认。你在神面前你拍着胸脯说我没有这个罪，如果是这样的话，但是恐怕不是的。反过来，圣灵的果子反过来就是你的罪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。保罗说，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与肉体的邪情私欲钉在十字架上了，我们若靠着圣灵而活，也要靠着圣灵行事。如果你认为这里边有一款不属于你，你就等着它在那里发酵吧，它像酵一样，它会控制你整个身体，控制你整个身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现在倒推回去，你怎样才能做一个长老，在家中做长老，在教会做长老，在团契做长老，你怎样才能得到爱人如己的能力，侍奉的能力，对付罪的能力，都需要圣灵充满你。那你要圣灵充满你，你要彻底的认罪。所以一个长老的榜样就是真实悔改，真实的悔改。我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得到这样的能力，但是你首先要认罪悔改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你用你的宝血洁净了我们，你在十字架上已经为我们流血，那样的惨烈 以致一切的罪都能被洗净，一切的仇敌都不敢再来骚扰我们。若是我们仰望你，抓住你，我们就是一个得胜的人，因为你已经得胜了。现在求你赦免我们，因为我们不肯抓紧你，因为我们保留自己的罪，因为我们不肯认自己的罪，我们就得不到你的能力。我们就知道你必要管教我们，用罪，用罪的后果鞭策我们，把我们赶到你面前。现在我们再来到你面前，来到十字架上，我们仰望你。你不但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而死的基督，你更是为我们复活的基督。我们愿你复活的能力临到我们身上，光照我们，让我们肯在你面前彻底的认罪悔改，成为众人的榜样，让我们周围的人因为看到我们这样真实的生命，这样悔改的生命，这样在你面前不断跌倒又不断被你带起来的生命，就渴慕你，就来到你面前。让我们所带领的一切的慕道者，让我们家中的一切孩子，都不会因为我们的虚伪，因为我们的假冒伪善而远离你，反而因为我们看见我们身上真实的生命，看见你在我们身上真实的工作，因此也渴慕你，渴慕活水，因此也憎恨罪污，因为那罪污实在也是叫他们痛苦难当的。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得救的法门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